美中脱歐勢在必行，博明話關稅戰集摸唔清川普底牌，落入報告。美最高法院再發重磅判決，西佛州訴環保署案。土耳其放行北約納瑞典芬蘭，美媒爆內幕，話拜登佈局六個月，涉嫌支持俄國軍工。五間中企被美國列入黑名單。全勤27年退休，漢堡王漸別禮超寒酸。大家好，首先感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6月30日禮拜四，歡迎收睇粵覽新聞，我是林欣。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為了抑制美國的通貨膨脹，拜登近日打算取消對中國徵收部分關稅。白宮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亦都表示，拜登同習近平預計將在未來幾個禮拜進行對話，外界聚焦拜習會怎樣談關稅問題。拜習見面之前，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和中共外長王毅先在7月召開的 G20 會議期間會晤。眾所周知，美中貿易戰是川普針對中共的不平等貿易行為打響的，而前白宮安全顧問博明近日爆料，因為摸不清川普的底牌，習近平在關稅戰上被川普搞到懵了。6月22日，美國外交政策雜誌發表了一篇名為《美中尚未脫歐》的文章，文章指出，如果要說川普和拜登有什麼共同點，就是他們都發出了對來自中共威脅的警告，並設法令全球最大的兩個經濟體部分脫歐，減少美國對中共的依賴。但是相較於川普政府，拜登政府對中共採取了一個不太對立的姿態。川普政府着重要令製造業回流美國，對中國商品施加關稅，使得廉價的中國商品的優勢開始消失。疫情開始之後，當時連口罩都買不到的美國人和美國政府開始認識到供應鏈完全依賴中共的弊端。而拜登近期產生改變對華關稅政策的念頭，這些亦遭到一直延續川普政府關稅政策的美國貿易代表大旗的反對。近日，前白宮安全顧問博明在接受中國在線訪問的時候，爆料了在關稅的政策上面，習近平是怎樣走入川普的佈局的。博明說，美國的對手國都是由獨裁者治理的，所以川普的獨特做法就是同這些獨裁者保持一個尊重的溝通渠道，而另一方面，川普又會批准美國政府對這些獨裁者施加更大的壓力，包括經濟和軍事壓力。博明表示，川普顛覆了以前的模式，以前美國中層官員一直同中共的官員進行多年的對話，中共官員為了換取他們的利益會做出承諾，但每一次美國都被中共愚弄。他說，從2018年開始，川習之間的溝通越來越多，但經濟制裁卻越來越嚴格。雖然外界可能會誤解川普和獨裁者關係不錯，但是川普認為在那種獨裁體制之下，唯一能夠做決定的人就是獨裁者本人，而不是他下面的外交部中層官員。他還說，這樣也好過領導層面完全不對話，同埋對獨裁政權放軟、半途而廢的制裁。他說，川普總統經常會以電話、寫信和當面會談的方式跟習近平交談，他們的對話對中共加徵關稅和其他補救措施在貿易領域而且在外交領域上面都是這樣。川普的不按牌理出牌將習近平搞懵了。2018年12月川普和習近平在阿根廷會晤，當時美國政府即將對中共徵收關稅，習近平在會議中本來打算用奉承的手段令川普滿意，但在最後發現這些嘗試完全無效。博明說，每當習近平認為自己已經摸清了川普的底牌，以為川普打算放棄加徵關稅的時候，川普總統就會令他大吃一驚，堅持徵收對華關稅，甚至在某些情況下增加關稅。習近平無法用討好的方式令美國退縮，於是中共官員開始高度關注川普的推文。習近平叫下屬打印出川普總統對外交政策問題的推文，這樣他就不會被問到不知道怎麼答。目前一些專家認為，美中脫歐將是大勢所趨。6月15日，來自 Google、亞馬遜、微軟等十幾間企業的首席執行官簽署了聯名信，呼籲國會盡快通過立法，提升美國對中共的經濟競爭力。 在奥巴马领导下通过的清洁能源计划，每年估计花费330亿美金，并将彻底重布美国电网。西弗吉尼亚州的两间煤炭公司和其他公司一起起诉了环保署滥用职权，认为非民选的政府机构环保署没有那么大的权利来制定国家政策。清洁空气法是美国主要的联邦空气质量法，用于规范空气排放。这个法律授权美国环保署制定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各州将被要求在2018年之前提交实施计划，并于2022年开始执行。根据这些规则，现有电厂可能会受到环保署的审查。28个州的数百家公司质疑环保署在制定清洁能源计划规则方面的权威，所以在规则公布之后，2015年8月向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提起诉讼。哥伦比亚特区巡回法院在2016年1月同意审理这个案件。2016年2月，应各州和其他反对者的要求，最高法院下令暂停执行这个计划。2017年，川普上任之后，废除了奥巴马的洁净电力计划，发布了一套新的排放法规，就是可负担清洁能源法规。但拜登在就任的前一日，华盛顿特区巡回法院就撤销了川普发布的这个新规。西弗吉尼亚州诉环保署案诉讼的关键在于关系到所有美国人生活的重要政策，是否应该由未经选举产生的华府联邦政府机构制定的，定是应由选民选出的国会来制定。福克斯新闻网分析，最高法院如果支持西弗吉尼亚州的立场，可能会照着推翻罗素韦德案的模式，撤销环保署对清洁电力计划的掌控权，将决策权交给民选代表。最高法院亦都可能裁定相关计划应该透过国会立法产生，而不是联邦机关。将决策权交给国会或者是民选代表的裁决，亦都将令环保署动弹不得。国会在立法过程当中则必须举行公听会，讨论条文内容，并说明计划预算规模。不过西弗吉尼亚州诉环保署案还关系到超越环保议题的更高层次，如果最高法院裁定西弗吉尼亚州胜诉，将彻底颠覆联邦行政机构数十年来通过发布行政命令来推动某些政策的方式。另外亦都令到拜登对抗气候变迁施政遭遇巨大的挫折。北约峰会的最后一刻，土耳其同意瑞典、芬兰加入北约的协议。美国媒体爆出这个是拜登一直在媒体推动的结果。而拜登29号宣布了美国在北约的重大部署，表示现在比起过往的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北约。长期保持中立的瑞典、芬兰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之后想加入北约，却遭到土耳其的反对。在多次商谈之后，北约宣布土耳其、芬兰和瑞典三方达成协议，并签订备忘录，不再反对。土耳其总统艾尔多安办公室说，土耳其已经得到了想要的了。据美国媒体爆料，土耳其放行两国入北约，这些一切离不开拜登在背后的布局。在三国签订备忘录的时候，拜登正同西班牙的首长一起同国王见面，当他走出来的时候，瑞典和芬兰总统向他来电表示备忘录的内容，拜登亦都对此点了头。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9号的报道引用美国高级政府官员的讲法，称瑞典和芬兰两个国家加入北约是拜登早在以前就设下的一个局。在去年12月13号，俄罗斯动作频频，拜登预测欧洲安全形势即将发生巨大变化，于是打了电话给芬兰的总统，提出加入北约的建议。三月就邀请芬兰访问白宫，而直到五月芬兰、瑞典才正式提出申请。美国官员认为土耳其反对是在拖延时间，拜登因此抛出余力诱惑他，表示如果谈成，美国和土耳其两国将可以进行双边会谈。果然，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28号晚间表示土耳其不再反对。根据报道，土耳其一直认为芬兰和瑞典窝藏了土耳其认定的恐怖分子，还希望两国可以解除对土耳其的武器禁运。欧洲官员表示，土耳其会趁机索取要求一大堆事情，而拜登在三国的交谈里面有目的地保持距离，避免将美国放入谈判里面。 28号嘅早上，拜登接到两国首相嘅电话，请求佢同土耳其总统通话。有官员表示，拜登一直推动土耳其喺北约峰会之前同意两国加入北约，而美国愿意喺西班牙同土耳其展开正式嘅双边会谈。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长期以嚟对美国感到不满，包含华府拒绝出售 F-16 等议题。但无论如何，北约的领导人都将结果视为一次外交胜利。英国首相约翰逊表示，瑞典和芬兰的加入将使北约联盟更加强大安全。6月28号，五间中企因为涉嫌支持俄罗斯的军事和国防工业，被拜登政府列入了贸易黑名单。美国的动作释出什么信号？日后对中共是否会采取更多措施，亦都引起外界的关注。根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商务部表示，这些公司曾向列入实体清单的俄罗斯公司提供物资，并说他们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仍然继续向被列入黑名单的俄罗斯实体和受制裁方供货。这五间公司被列入黑名单之后，他们的美国供应商必须要获得美国商务部的许可，才能够向他们供货。商务部负责出口管理的助理部长肯德勒在一份声明中说，如果某一方违反了美国法律，我们将毫不犹豫地采取行动，无论他们在哪里。这些被控协助俄罗斯军方的五间中企包括康莱克电子有限公司、香港世捷达物流有限公司、信诺电子有限公司、金派科技香港有限公司、维科电子有限公司。除此之外，商务部仲将另外31个实体列入了黑名单，这些实体分别位于俄罗斯、阿联酋、立陶宛、巴基斯坦、新加坡、乌兹别克斯坦和越南。他们因为支持伊朗或者试图将美国技术用于军事用途而被列入黑名单。商务部负责工业安全事务的副部长艾斯特维兹说，今日的行动向全球的实体和个人发出了一个有力的信息，如果他们支持俄罗斯，美国将切断和他们的联系。那美国的这个动作又释出了什么信号呢？时政评论员蓝述认为，这一次美国联邦政府对五间中国经济实体做出的制裁，是根据刚刚结束的工业七国首脑会议所做出来的，加大对俄罗斯经济制裁的协议率先迈出的第一步。这个协议的第一条就是要对俄罗斯军火工业的供应链进行制裁。中共在乌俄战争开始之后，一直玩弄两面三刀的手法，自以为聪明，所以中共这种玩火的做法如果继续下去，估计美国联邦政府和整个西方国家会不断加大对中国经济实体的制裁。每日邮报的报道，美国拉斯维加斯一名男子凯文福特在汉堡王工作了27年，工作期间全勤，从来没有请过假，可以说是劳工的典范。不过当他要退休的时候，他收到公司的一份简单的纪念品作为退休礼。他的故事被分享到网络之后，很多网友被他的故事所打动，在短短的7日内捐款将近22万美金作为他的退休金奖励。福特自己独自抚养住两名子女，正是因为当年离婚之后，他为了争夺子女的监护权，所以先找了一份工作来做。这一下就在汉堡王工作了27年。在工作期间，他一直勤奋工作，在他即将要退休的时候，他收到公司给了他一份感谢礼，里面只有一张电影票、一袋糖果、一杯咖啡、钢笔和挂绳。但福特表示，我对任何事情都心存感激，有同我共事了20或30年的人，他们并不一定得到我现在得到的这些礼物，我对任何事情都很满意。他的故事上传到推特之后，很多网友看到他的退休礼物都纷纷表示太少了，他应该获得更多，而为他的谦虚、知足、懂得感恩的心所震撼。他的女儿说，福特退休本来想去探望他的子女，但是又怕退休金不够，所以就为他开了一个 GoFundMe 的募资页面，希望能够筹集到足够的钱去看孙仔孙女。没想到短短7日就获得了6000多人的捐款，现在总金额达到将近22万美金。除此之外，福特还收到明星大卫斯佩德的5000美金捐款。 福特說他簡直不敢相信明星都在關注他的事，他除了感恩亦都難掩激動的情緒，說自己看到大家的募捐金額之後哭了整整三日。他透露他打算將一部分錢用於孫仔孫女的大學基金並捐贈給教會，他說我想和我的孫仔孫女分享這份愛。今日的報導就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